晚上又一次在线上见面。刚刚放了两个短片，其实是用文字稿然后制作的那个视频，其实是文字稿生成的简单的那个介绍，一个概括的内容啊。第一个是关于很简单的一个笃行身心障碍会的历史，里边简单介绍一些笃行身心障碍会它的韧性的内容。另一个是，关于这个千禧年的观点的，其中一个就是前千禧年观啊，关于耶稣基督在千禧年的到来，他基于什么？基于一个对圣经的相信，基于一个对上帝的信实。当然，这两个话题，可能大家比较少接触啊。然后，因为我们现在讲但以理书，应该会涉及到末世论。啊，我们可能会花1到2次的时间，会把但以理他的梦啊梦境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最后的世界的兴起，与衰落，整个的这个过程一定会涉及到末世论，因为但以理它里面的这个意象就涉及了这些内容，所以可能我希望大家在这方面有一些的了解。关于所以这一次也会借着这个但以理书对末世论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相对清楚的一个讲解吧，让大家看到圣经它本身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然后这些不同的观点是基于什么来的，当然也会基于圣经去给大家一些对这些观点的评判。愿主预备我们的心哈。好，我们开始祷告，我们今天预备我们今天的一连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晚上的时间，又来到你的面前，主要让我们继续亲近你，主要也在祷告当中彼此守望。亲爱的主，我们知道你让我们祷告，乃是让我们安息在你的里边，主要你给我们这样祷告的时间，也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祷告当中彼此的团契。主要让我们在向你祷告之前，向你说话之前，主要也让我们先听见你的声音，先听见你的话语。主啊，愿你也保守我们以下的使徒，你的仆人，在你话语的分解上加给他更多的力量。愿他所出的一切的言语蒙你的悦纳。主啊，愿你赐福以下的时间，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惫，除去一切的搅扰，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和罪孽。主啊，愿你继续用你的慈声爱语来激励我们，也来安慰我们，也来加给我们力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会看以弗所书的5章的18节到21节。我们先来读这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的5章的18节到21节。我想请大雄来为我们读这一处的经文，因为大家也比较熟，应该也比较熟悉，请大雄来为我们再读一下。
好的，奉主的名读经，以弗所书5章18节到21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宝贵的话语。这一段的，其实这一段的这个部分的讲解之前，在春节的时候有一次主日，我选了这段经文作为主日的一个正道经文，所以，一些的信息讲过了，可能我今天晚上不会再去那么多的强调和重复，希望有一些别的补充啊，大家。后面小明可以把那个信息再在群里面更新一下，没有听过的可以去听一下。那今天我们还会在这段新闻里面去关注它的其他的一个方面，就是其实这段新闻里面所强调的其实是两个部分，一个是被圣灵充满，一个是关乎敬拜的，一个是圣灵充满成为基督徒。悔改以后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一个状态，我们 对于圣灵充满呢，对于圣灵的带领呢，改革中相对来讲少谈。他相对来讲少谈，是因为他相对于这个灵派谈圣灵的时候比较少谈，而灵派呢，各种的情况、各种的讲道、各种的这个聚会，必谈的就是圣灵啊，因为他们更看重这种灵恩啊，从圣灵而来的恩赐。但是，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归正的改革宗啊，对于圣灵的认识是跟灵恩派对圣灵的认识的不同，所以导致我们并不会像灵派那样来认识圣灵啊，甚至可能。我们的对圣灵的基于上帝的话语，不同于灵恩派对圣灵的认识。可以说我们不是一个圣灵啊，因为所读出来的对圣灵的理解，对圣灵做工，是对圣灵他的这个圣灵的这种属性啊，他的性情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代表我们今天忽略圣灵。而宗教改革之后，其实所提出来的五大唯独啊，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上帝的荣耀，其实都是基于圣灵啊，因为我们都相信圣灵的漠视，使得我们相信唯独圣经。这个唯独恩典是因为圣灵可以把恩典施行在我们的里面，唯独基督是我们借着信心啊，相信只有基督成就了一切的工作，这也是唯独信心，而信心也是来自于圣灵所赐的工作，啊，唯独神的荣耀以最后是成圣啊，使得圣灵使得我们可以去荣耀上帝，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个忽略圣灵的，我们其实在今天是更看重圣灵的工作的，只是跟灵派的那个圣灵的工作不一样。我们也不断的寻求圣灵的带领。我们读经读不明白，是我们缺乏圣灵的光照。当然，这个光照也跟现在可能很多的，在我们的处境下，我们讲这个圣灵光照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讲光照的时候，我们是讲好像圣灵给了我某个灵感，啊，我们自己随便坐在一起去分享神的话，然后我就神今天给我是这个光照，神明天给我那个光照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光照的时候是代表着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一定是来自于圣灵，而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理性、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的感，是因为来自于圣灵。但是，当在中国的很多的教会谈这个光照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我自己的经验和感觉，我对这个圣经的理解啊，你有你的光照，我有我的光照，我们的光照甚至是矛盾的啊，不仅是不一样，甚至是矛盾的。可不可能来自于同一个圣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虽然用同样一个词，但是表达的意思我们今天依然需要圣灵啊。我们理解神的话需要圣灵，我们顺服神的话需要圣灵，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需要圣灵啊。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你要靠着圣灵不断的充满，来告诉我们，其实真正的今天基督徒的生活悔改与悔改的恩相称，活出一个合一的圣洁的行在光中、行在爱中、行在智慧中的行为，不是你自己就可以行出来的，不是你自己想做就能做出来的。即便你自己强迫你自己做，那其实也是出于律法主义的一个要求。没有圣灵的能力，你要。按着你自己的心意去遵行以弗所书当中所有的命令，这就叫一种律法主义，因为你里面没有改变，你想要去做这个外在的这个表面的工作，所以这都出这都这其实都属于律法主义啊，而你唯独恩典其实说白了就是唯独圣灵，唯独恩典就是唯独圣灵他的工作啊，使得基督的工作可以。借着信心啊，成为你的代数。所以你在你整个的悔改的生命里面，所有的生命的这个质量，到你生命的体现，全部是 机缘点，而这个施恩者是谁呢？上帝，施恩者是谁呢？今天你看不见的这位圣灵，保惠师啊，那个耶稣走了以后应许给我们的保惠师，永远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个保惠师。所以在圣经当中会提到几个关于圣灵的词，一个叫圣灵充满，就是今天这个经文里面所提的，你要靠着圣灵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一个叫什么？还有叫圣灵感动，还有叫圣灵的重生，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词啊。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有一些解释，一个是圣灵的重生其实是信徒得救的第一步。如果你没有重生，你就没有新的生命，你对一切属灵的事就不理解、不认识、不明白。所以圣灵的重生是圣灵使你得到了新的生命。圣灵永远的住在你的里面，这就是圣灵的重生，使你与基督、与上帝啊有了关系，啊，重新的与神和好，洁净了你一切的罪，这是圣灵的重生。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一个词，也可以称之为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礼，啊，圣灵使你洁净。当然，圣灵的洗这个洗也比较宽泛。这个洗，如果特指的话，可以指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圣灵降临，我们如果不去翻圣经哈，大家也都知道那个事件叫五旬节事件，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大家都开始说方言，然后开始讲明福音啊，然后来正借着那个事件，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教会当时给门徒的一个应许，就是圣灵必然降临。但是圣灵的降临不是那个时候才有，或者说圣灵的工作不是五旬节后才开始。五旬节是一个记号，五旬节并不是圣灵工作的开始，因为圣灵从一开始三位一体的神在工作，圣灵在神的灵在旧约也依然在工作，是吧？神的灵降临在先知的口上，先知开始讲话，神的灵一直在工作，甚至旧约的重生。跟新约的重生并没有区别，依然需要圣灵去重生一个人。旧约圣灵的工作跟新约圣灵的工作也没有区别，就是工作的方式哈。一个人需要重生，一个重生的人需要圣灵的内助啊。圣灵不会也不会在旧约的时候离开，也就是说，一个重生的人，圣灵不会离开他。一次得救，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所以这个工作方式是没有变，但是它唯一有一个区别。是五旬节的一个区别是圣灵以更大的程度的方式开始工作，更多的程度从你像旧约是主要是在以色列，上帝的见证就是以色列这个群体，而五旬节之后，整个的福音开始从使徒行传的第1章第八节，从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特，这个一个不同，它的不同并不是圣灵工作的方式的不同，而是圣灵工作的程度和范围的不同。他开始从犹太人进入到这个撒玛利亚，进入到外邦人，进入到整个地极。啊，当然我们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从耶稣的时代开始扩展，到第一世纪罗马，然后整个的欧洲的归信。然后到17世纪，也就18世纪、19世纪，整个全球的这种福音运动所带来这个福音的扩展，你要看这个路程，福音确实是在近200年，它是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这是后面这一系列的圣灵的工作啊，但是圣灵重生人的方式在新约跟旧约并没有区别，你不能说新约是圣灵内住在人的里面，而旧约呢，圣灵有时候内住，有时候离开，重生的人呢，他。即便重生了，圣灵也会离开，不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所以那个过程就是五旬节那个过程，我们可以说那是一个圣灵的洗，圣灵的洁净，包括那里面也有圣灵的充满。你不能说彼得或者说保这个彼得和其他的使徒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才有圣灵的这个重生，明白吗？那个是肯定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已经 有圣灵的工作，甚至他们的重生一定不是只发生在五旬节那个时候，而是发生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里，某一个阶段，他们就已经重生了。所以，并不是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下来，而是五旬节是一个标志，一个更大范围的一个圣灵的工作要开始啊。所以那个时候也可以称为整个的圣灵的工作。但是这里面我们讲个人性的圣灵的启示，就是我们个人得洁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圣灵的喜也可以指圣灵的洁净，整体的圣灵的一个感动和圣灵的丰满，是一个比较可以是一个更加宽的一个词啊，这叫圣灵，the baptism 啊，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那我们讲刚刚我提到的第二个词，一个叫圣灵的重生，我们讲过了，然后圣灵的感动啊，感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圣灵会感动你，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去感动你，当然这个感动不是说你的情感上的一种波动，而是有的时候圣灵的感动是比较明显的，啊，会使你带来情绪上的波动，会使你喜乐，也可能会使你最忧伤，但有的时候它是隐藏的，但它依然引导你，它依然感动你，带领你前面的道路，其实诸多的时候圣灵他的工作是隐藏的，但是不代表你不能感受到他。我们应该感受到它，但是我们在感受到圣灵之前，我们首先对圣灵有正确的认识。你知道你所受的感动是来自于圣灵，否则你不知道你所受的感动是来自于圣灵。有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圣灵的感动当成一种情绪化的东西。那一个情绪化的东西，你如果说哦，我有感动想哭。或者说，我有一种莫名的一种喜乐，我就认为这就是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这是不一定的。如果你对圣灵不认识的时候，这个感觉是可以被模仿的，这个感觉是可以让你混淆的，因为感觉是真实的，但是不一定对，对吧？你比如说，你吃一种有毒的，像比如说像毒品，你吃起来，你像那些吸毒的人，他们吃起来会感觉很好，但是那个是有害的，他们不是不知道，但是只是他们更看重他们那个感受，他们就丢掉他们，废掉他们的理性。我们要知道，单从凭感觉来识别圣灵是错的啊！我们要首先知道圣灵是怎样的圣洁的，它如何行事啊？圣经当中启示圣灵到底一步一步它的行事的特点是什么？我们才能知道哦，这个感动是圣灵的感动，而不是邪灵的感动。啊，所以圣灵的感动的话呀，会以不同的形式在我们生命里面会体现。但是我们又分辨圣灵，换句话说，一个真正来自于圣灵的感动，它首先是真理性的，它首先是让你分辨的。因为有的人说，哦，我一分辨，我们在祷敬拜的时候，我们正在敬拜，我一分辨把圣灵给分辨走了，啊，我就没有那个感动了。那说明那个感动一定不是来自于圣灵，因为真正圣灵的感动。那你越分辨，你越清晰，你越被圣灵感动啊。而真正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不一定会体现在情绪上，有的时候会让你很，不只是说那个忧伤，而是一种很难受，因为它抵挡你的肉体，它让你不要顺服你的肉体，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带给你的感动可能会让你很难受，并不是让你感觉很舒服啊。有的时候是喜乐的，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呢，它。在程度上并不是那么的，那么的满。那第三个词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是指一个你完全的、更大程度的被圣灵掌控。圣灵感动似乎是他在感动你和引导你，用一种柔和的方式来带领你行在神的话语里面，行在真理当中，行在神的智慧恩典里面。那圣灵的充满呢，是更大程度的你被圣灵控制，圣灵在掌管你。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顺服神，这是圣灵充满的标志。圣灵充满就是神的灵充满你了，你的表现就是一定是向神多一点，一定是圣洁多一点，一定是顺服神的话语多一些，而不是圣灵充满你的，你去做了一些大家看不懂的事情，你去打滚了，你去很没有次序的笑了，很没有次序的哭了。很没有内容的去说一些大家听不懂的方言， 所以灵派会讲圣灵充满是你的体现是说方言，然后甚笑，哈哈，不停的笑，不停的打滚，不停的学鸡叫、学猪叫、学狗叫，一些怪异的行为，那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是让人没有次序啊。我们回到18节，保罗在这里就把圣灵跟醉酒做了一个对比，所以你要知道，醉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好像我们认为的日常的一个，只是一个行为，而在这里，他把他跟圣灵做，跟圣灵充满做了一个对比。换句话说，你不寻求或者说不被圣灵掌控的时候，你就是醉酒的一个生命，你是一个荒诞的一个生命。啊，在这里，这个经文不是。拿来让我们去说哦，我可以喝酒的一个经文，我可以喝酒不醉酒的一个经文。这个经文的要求远比喝酒要求要高，它是要鼓励你，要命令你寻求圣灵的充满，寻求圣灵的掌控，而不是寻求另一个灵的掌控。换句话说，人不是自由的，你要不然做这个世界的。奴隶，要不然做上帝的仆人。所以，当你醉酒的时候，就代表你的灵是被这个世界邪灵撒旦所控制的，是堕落的，是放荡的；而被圣灵充满的，是被圣灵所控制的。而这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生活，啊，这是一个基督徒应当追求的一个生活。你在你的任何的一个层面的倾向都是。神的灵在我里面，我如何分辨我的生活？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这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是软弱的，你更应当在每一个时刻去警醒，每一个时刻去寻求圣灵的充满，寻求圣灵对你的掌控。所以，我们不是把这个经文拿过来啊？你看，这是不是只是要我们不醉酒啊？而这个经文在提醒你要时刻的警醒，如果喝一点酒，或者说喝酒的这种生活会让你不能分辨神的话语，那你就要停止。所以并不是说食物有罪啊。我在讲这主那个主日的时候讲到也提到，我们不会因为吃什么喝什么有罪，但是你为什么吃喝，为什么喝，会跟你的灵性有关系，会跟你。得对上帝有关系，你吃饭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是你吃饭忘记感恩就有问题，对不对？你吃饭忘记上帝，忘记你为什么要吃饭，那你吃个饭就是在得罪神。所以我们不会说这个饭有罪，我们不会说这个酒本身有罪，但是你喝的时候你忽略了它会带给你什么影响，你喝的时候你忽略了。它带给你可能会让你头脑不清醒，可能会让你在这个时候没有好的见证，可能会让一步一步的更接近，这个失去自己的控制，或者说失去自己头脑的意识的时候，你就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更危险的境地，所以这是你不应该忽略的，而你反过来要追求胜利的充满，你反过来要追求的是一个。让上帝掌管你的一个生活，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性的行走在生命中。所以，充满更像是一种让圣灵来掌管你，让圣灵来完全的掌管你的生命，不是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或者说不是在查经的时候，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整个的生命像一个容器，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在圣经当中，很多的地方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使徒行传很多的经文也提到圣灵充满的时候，什么？他们放胆讲论神的道，他们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他们不害怕这个世界，他们敢去殉道。被圣灵充满，就是让圣灵全面的掌控、推动，在你的思想、情感、意志上，你都选择去顺服上帝。而保罗紧接着在19节就提到你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我们圣灵充满，改革中从来不会说你圣灵充满就会说方言， 而说方言只是说方言是那个时候的一个记号，因为那个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五旬节的时候需要这个记号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那些跟随耶稣的犹太人，对于福音的认识依然需要被更新、被颠覆，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个福音可以传给外邦人，他们不理解耶稣所说的什么要从由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要传到地极。为什么要传到地极？我们犹太人都在这里呀、啊，我们为什么要传给外邦人？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突然看到一件事情：，那圣灵降临了。他们不受自己的控制的时候，圣灵在控制他们的时候，圣灵在讲一件事情，圣灵在传福音，圣灵给周边的这些聚在那里的这些外邦人、异乡人，圣灵借着这些使徒的口，突然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用别国的话语讲出来。这说明圣灵有一个心意，就是你们所传讲耶稣基督的行为、耶稣基督的作为、上帝的话语的教导，不是仅让你们自己要听，要让其他人也要听。其实是对巴别塔的一个逆转，巴别塔使得人的话语不能被听见、被理解、被明白。圣灵来就逆转了整个的巴别塔，让你的话语可以被听明白。原因是，你的话语本身应该是承载上帝的道，荣耀上帝，去让人明白基督的救赎、基督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哦，这是圣灵的心意，啊，这是圣灵接下来要做的更大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是有必要神所赐下的这个特别的方言，以这样的方式。但是今天的灵恩派就是说，我们要回到使徒的时代，我们就学习这个表面的词。皮毛啊，我们就说方言。那个时候说方言是为了让大家更清楚。今天你说方言，让大家更不清楚。你恰恰是跟圣灵做的工作是相反的。所以圣灵的工作带出来的其实是不是说方言，而是说神的话。那么到19节、20节，今天你也会看到圣灵充满，就能什么以诗篇、圣诗、灵歌彼此讲论，也能口唱心和的唱歌歌颂主。你不是讲方言让别人看到，你看我被圣灵充满了，他们有被圣灵充满，啊，你看我会讲方言，他们不会讲方言。我在14岁的时候曾经参加一个营会，那个时候我也受洗，其实我不知道什么叫灵恩派。然后那个时候我参加这个聚会就是一个灵恩的聚会，老师我们的关系很好，但是我不知道。然后我们就一起聚会，最后一天呢，我们一起学习说方言，我就会了，然后我就受洗了。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会说方言，那个时候也很有热心，然后慢慢，所以在后面学习明白神的话语以后，啊，就知道这里面有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分辨所以我们是有话语权的，我们不是不懂方言，然后说那些人啊，你们说方言的说的不对，啊，我们是经历过这个以后再去分辨啊，这个灵到底是不是来自于圣灵。啊，还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还是甚至是别的东西，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去分辨这些东西。而圣灵所带来的是，让我们以诗章、圣诗、灵歌彼此讲论，啊，这也是关乎敬拜的。啊，今天有很多的人对于这一节的经文也有一些误解啊，这个跟哥罗西书的3章16节都是平行的，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说让你讲一些话语，然后特别是我又想起来，在我们那个时候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那有的人就教嘛，然后你就学会了；有的人不会，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没有圣灵，哎，他为什么没有被圣灵充满？我有圣灵充满。有的人可能为了这个面子的缘故呢，可能就模仿说方言，有的人在我们中间就开始说，他说的是方言，你说的不是方言，你这个听起来不像，啊，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有一种自我的推崇，我会说方言，我有圣灵，我有的人我会看异象，啊，有的人晕倒了，啊，有的人的经历很奇妙，那么我就是一个比较，怎么样的人呢？就是愿意跟别人比的人。你们有圣灵，我要用这个恩赐，我要用那个恩赐，我要用这个恩赐。我就去羡慕人家。哎，有看异象哎，主啊，我怎么不能看异象？求你让我看异象，我整夜不睡的去向主求异象。 啊，现在想起来啊，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啊，有点愚昧。我们里面缺乏一种对上帝话语的渴慕，去追求这些东西。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自我的提高，却不是让上帝的话语和让上帝的荣耀被述说出来。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真正的圣灵的不断的充满，你过的生活是什么？以诗章、圣诗、灵歌彼此的讲论。你在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不是？但大家一起吃饭、聊聊天，你买的什么衣服？你读的什么？你看了什么新闻？大家一起八卦一下，而是你开始用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的来讲论基督。你用各样的知识，你各样的经验，你在颂赞基督，这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以弗所书。这里和哥罗西书都在讲，基督的道会丰丰富富的在你们的心里。诗章、颂词、灵歌都是被提到的，这是被基督充满的一个记号。你在你自己的私下的生活也好，公共的生活里也好，你对神的敬拜是不是从内心所发出的？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记号是让我们愿意去赞美他，愿意去敬拜他，用圣诗、用灵歌。彼此讲论来赞美他，你愿意去一同跟你的弟兄姐妹，这是你的一种喜乐，不是因为说啊你必须得赞美，不是因为说你必须得唱诗，而是你里面有一种感动，你盖不住他，他会使你去赞美他。所以，对于一个不赞美的基督徒是很可怜的，甚至他好像没有经历圣灵的充满一样，啊。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什么五音不全啦、这样的说法来给你一个理由说，我可以不赞美。你要去赞美，你要去赞。其实音乐你是一种情感的处的一种表达。当你有错误的情感的时候，你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误的情绪，一个错误的一种对音乐的喜好。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人的情感是怎么样，你看他的音乐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这种情感是有次序的还是混乱的？那我们几乎没有用音乐表达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缺乏上的一种软弱和匮乏啊，我们缺乏对上帝的话语的那种默想、理解，甚至圣灵在我里面把这个话语带给我们，来感动我们，使我们在情感上真的经历看到。基督他的工作的伟大，他的话语的奇妙，他的智慧，我们不自禁的会对神发出赞美、感恩等等，这是不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当然，像这个唯独唱诗篇的，他们会把这三个解释成啊，这都在指诗篇的不同的部分。但是从这个。圣经原文上并不一定是这样啊。第一个诗章，它其实指的是它的希腊文本身就指到了 Psalms，就诗篇，以圣经诗篇为基础的，包含历史、包含神学的，啊，包含上帝的工作的诗篇。但是第二个就是颂词，颂词其实就是一种对神的、对神荣耀和颂扬的。赞美是可以说是它是一种圣诗啊，它不单纯的是诗篇的另一种说法。有人说啊，这就是诗篇另一种说法。其实从这个词的本身特点是不限于诗篇，甚至后面的这个灵歌更是一种，它是一种见证啊，对上帝的感恩、悲叹、口唱心和。这个词呢是一种。表达你要哼唱出来，你要有这个词本身是一个拟声词，是一种压抑不住的一种歌唱的状态。你被圣灵充满，心里总是有一首歌来表达，赞美主的声音来表达。所以我认为，唯独唱诗篇在一定程度上。 是对这个经文的一个误解啊，甚至唯独唱诗篇的这个这个肢体呢，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们只是在公共崇拜的时候唯独唱诗篇，我们私下的时候就不唯独唱诗篇，这是我觉得有问题的，因为在这里你会看到圣灵的充满不是只在公共崇拜的时候，圣灵的充满是在你应该是在你的生活的每一次，你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你不应该说我公共崇拜的时候唱诗篇，我私下的时候不唱。啊，我认为诗篇是上帝所启示的非常宝贵的话语，我们应当去唱。但是你不应当有这种矛盾。如果公共崇拜唱的时候，你私下的也应该唱，并且你私下的是更应该唱。啊，如果在敬拜的时候，我认为你不应该有这种区别。但是我对19节的理解不限于诗篇，因为圣经本身也没有限于诗篇，在新约有新歌。在启示录也有新歌，并不是在启示录的，特别是将来的圣徒的这个赞美，也不是限于诗篇，而诗篇的启示并不完全。如果诗篇的启示是完全的，那就不需要新约了。我们相信新约的启示是完全的，新约是实体，旧约是影子。你是虽然诗篇是一个启示的，当时用在圣殿的一个圣诗。是，甚至是神所启示的一个诗歌本。我认为它也是神所启示的一个诗歌本，但是它不具备整个新约的启示的完整性，啊，充分性。所以你可以唱，但是你不能只唱。你需要看到新约里面更多的上帝的话语的整全清晰。指向圣灵，指向基督，指向三位一体，指向救赎，及指向十字架，指向将来的新天新地的这样的应许，并且呢，这对于唯唱诗篇呢，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矛盾，就是大家说哦，我们话语是启示的，但是音乐不是启示的。我认为这里面有一个误解。首先，话语是启示的，你如果说你要在这个角度的话。诗篇的本身的题材是诗歌体，就是诗篇确实是唱诗的，因为希伯来文的启示上它是有诗歌体的，它是有韵律在其中的。但是你要唱中文的时候，它就失去了这个韵律。它失去这个韵律的时候，你唱的时候，换句话说，它已经不是诗了。其实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些丢失。换句话说，你唱的中文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丢失了上帝所启示的，它作为诗的一个韵律，你丢弃了它启示的一部分。所以你要看加尔文所唱的诗篇，加尔文是他把他的这个诗篇的韵律在翻译当中体现出来的。你不能说我唱的是诗，但是我唱的前面、后面，甚至整个调所跟这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因为调没有被保存下来，所以我自己就可以用一些世俗的调加到里面，采取一些世俗歌曲的调，然后我就唱。唱的时候，前一句、后一句都分开了，在艺术的表达上，甚至它都是一个可能该是惊叹号的，你唱成了问句；可能该连在一起的，你唱成了分句。你反而失去了这个音乐感动我们。音乐去把我们带向一种更加对神的崇拜的这种情感上，使得我们情感应该被圣化的，我们的情绪反而被搞得乱七八糟。我不反对唱诗篇，但是我特别反对乱唱诗篇的，他瞎唱诗篇的。当然，我们需要在这上面特别的谨慎。我觉得我们也当在音乐上，在这个普遍的启示上去好好的使用诗篇，好好的去把诗篇它的美唱出来。如果你唱不出它的美来，其实有的时候你反而是对神的亏欠。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懒惰当成我们对上帝的忠心，这是非常的这个愚蠢的一个想法。我们今天依然要把唱诗篇作为我们的首。敬拜里面的首选，但是我们怎么唱诗篇，怎么样去把诗篇它本来作为诗歌的韵律唱出来，这是我们今天要努力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敬拜的当中的一个整全性，对于基督，对于圣灵。如果你说敬拜 应当以上帝的话语为主，你的讲道更应当以神的话语为主，你的讲道更应该，看，当我们如果承认我们的讲道是在讲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你就要更加的知道你的这个唱诗也应当以神的话语为主，当然不局限于诗篇，而是整个的整全的上帝的启示。这是我们要分辨的，这是一个敬拜的一个程序，但是圣灵的感动一定会让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来敬拜他，诗章、颂词和灵歌。所以你自己心里面有歌吗？我认为你不应该区分你在公共场合和私下场合的敬拜，你可以选不同的歌，但是歌的风格、曲的风格都应当是庄重的、有次序的、尊荣上帝的，而不是以自己的感觉感受为首要的，所以这是你要注意的。音乐本身应当是尊荣上帝的，但是音乐本身也可以来激励、激动我们的感受。所以这你要分辨哪种音乐是一种世俗的，是以人为中心的，是刺激人的感受的；哪一种音乐是让我们去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情感有序的。这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缺乏这个音乐的素养，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就没有分辨。我们更多的是随从自己的情欲去听我们喜欢的歌。这个时候，这个歌是讨你喜悦的，但是不一定讨上帝喜悦。这是我们要分辨的。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希望有时间可以去就着啊。18节、19节其实是两个大的话题，我希望有机会去好好跟大家讲的啊。19节涉及到教会的敬拜。音乐的风格，到底怎么样去敬拜啊？当然，我们今天不展开来讲，只是给提醒到大家，你真正的被圣灵感动，应当是被神的话语所充满的一种对上帝的赞美和敬拜啊。然后下面就是恒常的感恩，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为所有的人感谢天父上帝，在任何境里面不住的。去感谢神，与我的生命以一个醉酒放荡的这样的生命形成对比，不是常常抱怨，你不是常常充满无望的，你甚至常常不是常常以这个世界所带给你的东西为喜乐的，而是来自于上帝，只来自于上帝。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容易在这些忽略，我觉得你有很多事情而喜乐，但是，请你在以那个事情带给你喜乐的时候，你去分辨一下，他带给你的喜乐有没有大过神带给你的喜乐，而有的话，那就是这个偶像。所以，我不是说基督徒不会以这个世界上某些事物为喜乐，而是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喜乐都是基于。你在这个经验里面，在这个处境里面，它跟上帝的关系。换句话说，你去吃一顿美食的时候，你的喜乐不是说那个美食本身带给你的喜乐，而是你在，怎么说呢？而是其实你的这种喜乐不是基于美食。甚至你有时候不能吃到美食的时候，你依然里面有一种喜乐，不是因为这个外在的环境的变化改变而影响到的。清水白菜照样使得我们里面有一种对上帝的感恩，所以你是因为感恩而去在你生命当中经历一些美好的时候，你或者你真的看到了这些事物本身所带出来的，上帝的荣耀。如果你看不到的时候，你只是看到这个事物本身的一些带给你的一些喜乐的时候，其实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忽略了上帝。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好，我们的亲情关系，整个的你的夫妻的关系，这些 没有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也会在这些关系里面得到一些满足。但是有神的情况，你看待这些关系，有神的情况，你去看一些景色也好，看一些环境也好，这里面有个根本性的感动是来自于因着神而产生对整个处境的感恩，而不是整个处境的变化带来你对神的感恩。所以环境好了，你会感谢神；环境不好了，你会抱怨神。这是环境的变化，影响了你对神的认识。啊，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要凡事常常奉主名，啊，来感谢天父上帝。他只给了你一个原因，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所有人感谢天父上帝，又能以敬畏，这个原文其实是敬畏上帝的心，彼此顺服。那这个彼此顺服，是5章22节以后整个的一个原则。所以，一个真正的敬畏上帝的心，啊，这个中文的和合本翻译成敬畏基督的心啊，因为其实原文是 God，是上帝。这个敬畏上帝的心所带来的，其实才是22节后面所有的关系。妻子跟丈夫的关系，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奴仆跟主人的关系的总原则，敬畏基督是对所有权威次序规正的一个开始。对基督主权的敬畏，是我们顺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设立各种权威的。顺对各种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设立的权威的一种顺服的动力，而被圣灵充满的人才会有这个动力，圣灵才是你去顺服各样动力的一个根源，所以才会产生这个彼此的顺服，啊，但是这个彼此的顺服具体体现在什么，我们后面才会分享到啊。一定是这个彼此的顺服就是一个正确的次序。这个彼此的顺服不是你想到丈夫顺服妻子，妻子也要顺服丈夫，妻子顺服丈夫，丈夫也要顺服妻子，不是这种。他是在讲你的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对了，你的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对了，你的这个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关系对了，这是一种真正的彼此顺服。圣灵的充满不是一个神秘的体现。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说方言的恩赐的表现，而是持续的被圣灵掌管，所结出的果子是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感恩，因着对上帝的顺服，而在主的教会当中，在主的身体里面，彼此的感恩，彼此的用上帝的话语的劝勉和彼此的用上帝的话语所带来的彼此的激励和顺服，所以这是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灵的团契。圣灵的团契是让基督的话语丰丰富富的住在你的心里，住在教会的里面，住在你们的心中。所以，这是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要常常自我去检查，我心里面有没有常常对主的赞美？我在各种的处境里面能不能看到我值得感谢神的地方？我是不是愿意谦卑来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我是不是渴慕读神的话语，默想基督？我是不是常常压制圣灵的感动？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以这样的，这是一个识别圣灵的总原则。圣灵第一个，它的充满是让你渴慕神的话语，所以你愿意去读神的话语。随机带来的是你理解神的话语，随机是话语，随机是你活出这个，所以在教会的层面是你共同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不仅是彼此的劝勉，甚至是口唱心和，你里面你的心情不自禁的使。流出来，流到你的嘴巴上，你的嘴巴把上帝的话语表达出来。 所以你要留意你们在一起团契的时候在聊什么，你能在一起团契的时候，大家的关注点是什么？我们更丰富的对上帝的话语的理解和应用，我们更丰富的对上帝的话语的经历，我们更丰富的对上帝的话语的这种领受，这应当是我们团契的一个核心。如同保罗在另一卷书《加拉太书》所说的，若我们是靠圣灵得胜的，我们也当靠圣灵行事。愿这个圣灵也常常充满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圣灵是奇妙的，也谢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应许赐给我们圣灵，你让我们知道你圣灵会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你让我们常常在圣灵中行走，你让我们常常寻求圣灵的充满，你也提醒我们不要被圣灵，不要叫圣灵担忧，你要告诉我们不要压制圣灵，你更告诉我们要常常的去寻求圣灵，然后结出圣灵所赐下的果子。主要是让我们知道，基督徒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是寻求，而是仰望、依靠圣灵。持续的充满，让上帝的话语持续的掌管我们的内心，掌管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活出一个悔改与蒙召的恩典相称的生命来。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继续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门。